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们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每年的澳大利亚国庆节呢，都会在坎培拉揭晓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就是年度澳洲人物。那它其实呢比较重要的几个奖项呢，一个是年度澳洲人物，还有一位呢是年度澳洲长者，还有呢是年度澳洲青年，那还有一位就是年度澳洲本地英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这几位年度人物的故事。
好的，那我们先从这个年度杰出人物讲起，当然是最重头的一个奖项。
对，今年的这个年度澳洲人物呢，颁发给了来自南澳的一位眼科医生，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Mook。56岁的 Mook 医生呢，他其实就是为什么会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二型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部失明。因为他发现，其实，在澳大利亚的话，因为罹患糖尿病的人比较多，其实有将近1/10的这个澳大利亚人，其实就是遭受到了这样子的一些困扰。尤其是他发现就是在这个土著人中间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因为他导致了这个失明呢，他又觉得就会给这个人类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和生活上的不便，那么同时也会增加这个政府的负担吧，所以他就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那他除了做研究以外，还有什么让民众实际受惠到的行动吗？
对，因为他呢其实当时最早的是在南澳就是创立了项目，就是来帮助因为二型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部失明人恢复。同时呢他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说他不仅把这个二型糖尿病导致的失明就是看成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他还把它上升到一个就是人权的一个领域，正式就是提出，是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疾病就是导致的就是80%就是罹患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可能会引起失明，但是在这个80%的这个失明的人数当中，其实其中有将近90%是来自于贫困国家的病人。所以他觉得来自贫困国家的这个病人应当要享受与来自发达国家的病人享受同样的医疗的这个待遇，或者得到同等的机会。这个的确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这是今年的杰出年度人物。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评奖的话也会照顾到专门讲到老年人和青年人，那么今年的最佳年度长者奖是花落谁家了呢？
对，今年的年度长者是授予了一位今年77岁的这个教授，叫做 John Newham。他呢来自西澳，那么他做出的这个贡献呢，是因为就是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这个早产率其实还是不低的，同时呢他因为这个早产其实会导致这个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的死亡或者这个残疾率会上升，所以呢他觉得他就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从1989年开始呢，他就创立了这个世界上首个专门用于研究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项目，叫做 RAIN Study。那之后呢，他很快的就是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不久就是降低了西澳的早产率，降低率高达8%。那么后来呢，他2018年的时候呢，他创立了这个澳大利亚一个正式的，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防止早产的联盟，它是世界上就是应当说是首个从这个国家的范围来说是针对这个早产进行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
那我知道纽汉教授其实呢，他也把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带入到国际合作当中，比如说他就跟中国的一些医院也有这方面的合作和支持，所以把这样一位知识丰富而且高风亮节的老教授把他选成是澳大利亚的杰出长者呢，我想应该是大家心服口服的。
对，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年度长者，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年度的澳洲青年。那可能有些听众们有猜出来了，因为今年就是特别受欢迎也表现特别出色的就是这个网球运动员这个 Ashley Barty。 他是1996年出生的，这几年的进步也是非常大。那他不仅就是在这个国际女子网球联盟中的这个排名是节节上升，现在已经是这个网球女子选手中世界排名第一了。同时呢，他的之前在整个的这个比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气度、一种风度或者是一种幽默感吧，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包括在2019年的温布尔敦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出局之后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幽默感，或者也是那种淡定，其实也给很多的这个网球爱好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最后一个奖项当然就是叫本地英雄，到底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本地英雄呢？
对，如果我们留意就是澳大利亚本地英雄每年的这个获奖者呢，他一般都是说可能帮助妇女，帮助儿童，或者在帮助不管老人的这个方面做出一点贡献。那今年的这个澳洲本地英雄呢，就颁发给了52岁的来自新州的 Bernie Shakeshift， 他其实是非常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是他创立的一个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这么一个项目。 他就是帮助那些弱势的儿童还有青少年呢可以重新就是回归他们正常生活。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呢就叫 Backtrack Youth Works Program。
从2006年开始呢，他就是结合自身的这个经历，就是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曾经在这个牧场里面当过牧童，所以呢他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磨难吧，所以他就非常理解这些儿童的一些生活生长环境，所以呢他就是利用这个动物来帮助这些孩子呢培养爱心，来帮助他们学习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技能，所以呢同时也让他们可以回归正常的这个教育，回归正常的这个培训，包括回到家庭和回到他们的社区。
而且我看到他针对的一个重点是在偏远地区的一些儿童。
对，因为他在当地就是一开始建立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当地的青少年的这个犯罪率就下降了 30% 多，所以就可见就是说，对当地社会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呢，后来他就慢慢的充实他的这个项目，所以就给整个澳洲就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借鉴的这个意义。
那其实今年呢，对于澳大利亚杰出人物的评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今年是这个奖评奖60周年。如果我们回头望一下，也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这个规律，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树立为澳大利亚的杰出人物，不管是本地英雄，或者是最佳老人、最佳青年等等。
对，因为其实我们回顾这个澳大利亚人60年的这个评选的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评选的这个趋势，从一开始的可能只是颁发给在一些高端的领域吧，可能科学医学领域的一些杰出的专家，到慢慢的就是可以把这个目光放到一些普通人身上，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就是鼓舞的这些普通人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去角逐这个奖项。
像澳大利亚人，他的就是首位的获奖者是在这个1960年获得的，他的确就是非常的出色，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一位免疫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Magdalen Burnett， 我们应当就是记住这个名字，因为的确是首位的获奖者。那他呢是因为预言了这个获得性免疫耐受性，当时在这个医学领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呢得到大家的尊重，所以呢也是当之无愧了成为首位获奖者。但是我们后来看见，就是就像 吴英刚才所讲到的，慢慢的他就发现我们很多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人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奖项。我们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位获得者是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 Rosie Batty， 因为当时就是说是可以在澳大利亚社会有很多人是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
那么当时呢，他其实是经历一次非常不幸，是因为就是说他亲眼目睹了他的配偶把他的这个儿子就是谋杀了。那对于他来说，等于说整个的这个过程让他来说，他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他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澳洲的妇女啊，可能都在遭受这个类似的不幸。没错。 他后来就进行了很多反家暴的努力，也成为澳大利亚反对家庭暴力的一位代表人物。而且我们这几年看到，的确在澳大利亚社会上这种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是越来越升高，跟这位人物和他背后所代表的一些这个社会意识的觉醒，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我觉得像澳大利亚是很少发生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可能是特别严重的。那比方说今年澳洲的山火这么严重，我们甚至我不知道我们的预言的准确不准确，有可能你念的澳大利亚英雄可能会颁发给一位在这个拯救澳洲山火中做出特别贡献的一个人。其实澳大利亚之前也有过一次先例，就是在1975年的时候授予了一位军官，他的名字呢叫做 Allen， 他当时做出的贡献就是当时在这个达尔文呢是有这个非常严重的热带气旋，那当时他就是短短的几天内呢，他就帮助了35000人的这个疏散。这场热带气旋啊，当时还导致就是71位当地居民丧生，所以呢，他的贡献在当时也是非常卓越的。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预言，或许这个明年的澳大利亚人评选也会有一位在今年的这个澳洲山火扑灭的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么一位澳大利亚人。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评选也有华裔曾经获得过年度最佳人物的这个奖项，那就是来自新州的数学老师 Eddie Wu， 他呢是在数学教学方面以一己之力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某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己的特长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出光，而且你只要发光就一定会有人看见。那我们也希望呢以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到这样一个受到嘉奖的行列，能够有越来越多华人成为这个年度的不管是英雄还是榜样吧，给更多人带来启发。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嘉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段介绍，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